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咱们那个哭泣都市系列聊了深圳，又聊了北京、上海、苏州，今天我们来聊一座特别有戏剧性的城市。但是在开讲之前，想先请大家听一个人的故事。2018年，有一位从湖南小城市出来的年轻人，从武汉的一所985大学毕业了，学的是计算机。他成绩很优异，拿到了阿里巴巴的 offer， 月薪32000元。当他把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在电话那头激动的都哭了，说：“儿啊，我们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这么有出息的人，能挣这么多钱。”他在杭州未来科学城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每天骑共享单车去上班。当年轻人路过西溪湿地的时候，心里总这么想：这辈子值了。2021年，他用公积金加商贷在余杭买了一套89平米的房子，总价430万元，首付的130万元，一部分是他自己存的，另一部分是父母动用了自己的积蓄给他凑的，月供17000元。年轻人当时想问题不大，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月薪已经涨到了5万元以上。2024年底，他被裁了， N 加1赔偿让他撑了4、5个月，然后他把那套房子挂在了中介平台上出售，要价280万元，从当初的买价430万掉到了280万，挂了3个月，无人问津。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我要讲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几年前花团锦簇，人们叫它数字经济城，无数年轻人背着双肩包坐着高铁去那里寻梦。可是几年之后，梦醒了，城市也开始落泪了，这就是杭州。大家说，一座城市要崛起，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穷吗？深圳和香港都曾经是小渔村呢。怕没有家底吗？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城市都是白手起家，伟大的罗马也曾经只是台伯河边上的几个小土丘呢。我认为一座城市崛起最怕的是它起飞的太快，快到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脚下的根基有多么的薄弱，而杭州偏偏就是这样的城市。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2年前后，那个时候的杭州是一座风景优美、有人文积淀，同时也说得上富足的城市，但是在全国的经济排名里面呢，它还只是二线城市，支撑它的是传统的民营制造业，再加上茶叶、丝绸和西湖带来的旅游收入。然后一切开始加速，阿里的电商平台把数以亿计的交易流量集中在了杭州。2014年，阿里在纽交所上市，融资250亿美元，创下了那个时候的 IPO 最大记录。这一天距离马云在杭州一所公寓里创业刚好过去了15年。杭州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球的焦点，此后围绕着阿里，一套完整的互联网产业链在这里生长了起来。网易把总部迁到了杭州，海康威视这家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厂也在杭州扎根，而且带货直播也是从杭州起步向全国输出的。无数初创企业涌进了滨江，涌进了余杭和未来科学城，人才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流进。根据官方数据，在人才净流入最旺盛的时代，杭州曾经连续五年居于全国一线和准一线城市人才净流入的榜首。2019年，杭州引入35岁以下、大学学历以上的年轻人是 21.2 万人。2021年，这个数字翻到了 48.3 万人，两年时间翻了一倍多呀。大家想一想，一年涌进将近50万年轻人才，这种热血爆棚的程度甚至可以与世界顶级城市相比肩呢，比如19世纪末的纽约和1980年代的首尔。GDP 呢？2012年杭州大约是7800亿元，2021年翻到了1.8万亿元，十年时间翻了一番以上，它一路超越了天津、成都、武汉这些老牌重镇，直逼广州。杭州这个后起之秀，差一点就把中国的百年商业之都广州抛在了身后。这就是杭州的十年，速度快得令人炫目，快得让身在其中的人都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这种增长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永恒的。2020年11月，蚂蚁集团的 IPO 在上市的前夜被紧急叫停了，这是一个强讯号，意思是互联网平台可以无限扩张的时代结束了。 在那之后，中共的监管大锤不断的落下，什么反垄断调查、平台整治、算法治理。2021年，阿里被罚款182亿元，创下了中国反垄断史上的最高罚款记录。也是在那一年，阿里的股价从高峰一路跌去了70%。然而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互联网行业的直接从业者，接踵而来的是裁员潮。互联网行业有一个很体面的词儿，叫做降本增效，其实就是裁员。从2022年到2024年，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裁员潮一轮接着一轮就没有停过。阿里经过了2023年的几轮调整，部分业务线的裁员比例达到了 20% 至 30%。 曾经被奉为造富机器的互联网大厂，从这时起成了不确定性的代名词。高薪人群在萎缩，期权财富在蒸发。那些一个月拿着3-4万元甚至更高收入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收入大减，甚至是没收入了。而这些人是杭州高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的消失不只是几个个体悲剧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消费生态链断裂了。这些人被统称为杭漂，我在后面还会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金融佃农。为什么这么叫呢？后面会解释。说到杭州，不得不提到它的另外一个身份，电商直播之都和 MCN 枢纽城。曾几何时，在酒保在滨江，那真是站在风口上，是头猪都能够飞起来。这里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草根逆袭之路，你不需要985文凭，也不需要家底，只要你能够对着镜头能说话，能够把货卖出去，你就能够起飞。咱们来看看曾经的头部带货主播在最巅峰的时刻有多疯狂吧。大家还记得薇娅吗？她和丈夫创立的千寻控股公司就位于杭州，双十一一个晚上，她一个直播间的流水就能够冲爆200亿元，他一年赚的钱比好几家实体上市公司的利润加起来还要多。然后监管的铁拳就砸了下来，以偷税逃税的名义一把就罚了他13.4亿元，然后是全网封杀，薇娅庞大的直播带货帝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还没完，靠着下沉市场起家的疯狂小杨哥粉丝过亿，在杭州也设有分公司和直播基地。后来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被官方按在地上摩擦，被天价罚款，现在是夹起尾巴做人。罗永浩在2021年也曾经把直播团队牵绑过杭州，现在老罗看明白了局势，赚够还债的钱立刻就宣布退榜，把矩阵丢在前面，自己躲到幕后去了。杭州的电商直播业为什么被锤爆了呢？大家想想，你一个带货的主播就能够动员起上千万的粉丝，手里捏着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现金流，这在政府眼里不叫做带货直播呀，叫做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叫做金融风险。为了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就必须把你打散查税封号立规矩，就是要把这股潜在的风险从一开始牢牢地关进笼子里。杭州电商直播业的衰落看起来是行业红利的消失，是产品质量和恶性竞争带来的，但其实是权力主动踩了刹车，本质上它是政策风险，还不是市场风险。那这个区别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有人说科技城的暴起暴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全球类似的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过于依赖几个科技巨头，巨头一出问题，整座城市都感冒。这个话呢，应该说有一半是对的。那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西雅图。西雅图和杭州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两座城市，一个靠着亚马逊，一个靠阿里，一个是北美的互联网商业中心，另外一个是中国的电商圣地。两座城市也刚好在2022年到2023年同时爆发出了问题。亚马逊在那两年裁员超过2.7万人，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裁员潮，导致西雅图的高档公寓空置率飙升，咖啡馆纷纷倒闭，街上多了许多空店铺。听起来和杭州很像是吗？但是西雅图扛住了，它的活力并没有流失，因为西雅图除了有亚马逊，还有波音，有微软，看起来是由于它的底座更加牢实，但是本质上还是由于制度。因为美国对于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要走司法程序，它既慢又繁琐，充满了上诉和反上诉。但是呢，这个过程中企业就看得见时间表，能够提前规划，也能够告诉员工我们会面对什么。那这种可预期性就让市场有时间消化，也让员工有时间规划未来。 那蚂蚁金服的员工是个什么状况呢？2020年11月3号早上一觉醒来，突然得知公司的 IPO 被叫停了。头一天晚上大伙还在开 party 庆祝即将到来的上市呢，每个人还在满心欢喜地算计着自己的期权未来套现能挣多少钱，结果第二天一觉醒来，所有人都蒙圈了。这种所谓的监管，它没有繁琐的程序，不给时间表，也没有司法救济，高层做了决定隔天就执行。这种速度有人把它叫做中国速度，但是对蚂蚁金服来讲，那叫不可对冲的风险。你问西雅图的高薪从业者，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竞争，怕技术被淘汰。但是这种恐惧是可以应付的，因为规则是清晰的。可是你问杭州的高薪从业者们，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可预测的东西，他们怕的是喜怒无常的权利。所以西雅图所经历的是寒冬啊，冬天过去春天还会来嘛，四季就是这么往复循环的，市场也是这样。可是杭州的科技产业衰退，它所经历的是一场地质滑坡，滑坡以后地形已经永远改变了，已经回不到从前了。还有一种说法说，你要看一座城市的经济，就要去看它的写字楼空置率和租金，因为企业是理性的，需要多少空间多少人，在租金上不会浪费钱。2025年杭州核心商业区写字楼的空置率是 24.9%， 同比上升了一个百分点，租金则是继续延续下跌的趋势，到年末的时候每月每平方米是 100.3 元，跌幅达到 9.6%，这个跌幅就比较大了。一个健康城市的核心商业区写字楼的空置率应该是 10% 到 15% 之间，而杭州是达到了 25%， 就是每四间办公室里面就有一间是空着的。而且2024年全年结算下来，杭州的写字楼出现了历史上首次的负吸纳量，就是退租的面积大于新租的面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杭州的商租市场在萎缩，企业要不然在裁人，要不然是为了节约成本把员工塞进更小的空间里去。好，我们再把关注点放在人身上。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降薪和直播圈的衰落，杭州这两台造富发动机一起熄火，受到冲击最直接的就是被叫做杭漂的这群人。大家不要小看这群人啊，杭州的数字核心产业吸纳的直接就业人口是40到50万人，他们是被称之为码农的这群人。但是如果你要把所谓数字经济圈所有人都算进去，包括依赖平台为生的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的话，这个就业群体就大得多了，可以达到数百万人，占到了杭州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你说这么大一个人群都陷入了困境，杭州它能不哭泣吗？但更让人扎心的是，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降不下来。从宏观数据上看呢，还不错。2025年杭州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指标是增长了 3.9%。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提人均两个字啊，那里面的名堂就多了。根据2026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私营单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平均年薪只有非私营单位人员的 55.3%。 什么叫做非私营单位工作人员呢？那当然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他们的员工。2026年的这个差距是从2029年有这项统计起最大的一次。财新的测算显示，这个差距从2014年以来已经扩大了 9.3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杭州官方发的薪资数字是偏高的，数字经济圈从业的这大几百万人，那基本上都是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嘛。那么在薪酬调查取样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有没有得到客观完整的反映呢？是相当存疑的。这其实也是过去中国统计部门常见的做法，在统计取样的时候多抽取高收入者的样本，最后做出的结果呢，就是薪资水平有上涨。2023年北师大的一份调查报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所以统计和体感经常是两笔账。我们再来看人口，说离开的杭漂很抽象，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杭州常住人口的净增量从2021年一路排到今天是什么样的呢？2021年是净增了 23.9 万人，那一年杭州是让全国年轻人最心仪的城市。2022年 17.2 万人开始下行了，2023年 14.6 万人继续跌，2024年只有 10.2 万人，净增量已经不及3年前的一半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的结构。2024年末，杭州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 20.5%。这个数字呢，是一说大家脑子里面就过去，多数人不会留下印象。意思呢，就是杭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已经突破20%了。而18到34岁这个群体是科技公司招募的主要对象，也是电商直播的主力人群。这三年下降了14万人，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来了又走了。浙江省宏观的人口数据给出了一个更加令人警觉的信号。2025年，浙江出生了35.8万人，却死去了43.7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是-1.18%。要知道，这是浙江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的转负啊。那一个人口持续流入了几十年的省份，它的人口自然增长转为负数到底是啥意思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人口增长模式已经从自然繁衍驱动完全切换到了外来人口迁入驱动。而人家迁入的是有理由的，就是得有工作，得有前景了。结果你这个地方工作在收缩，前景在变得模糊，那人家为啥还要迁来呢？那这个吸引力自然就减弱了。巴菲特说过，当潮水退去就能看出谁在裸泳了，这句话放在杭州身上也合适。当科技造富的浪潮消退之后，你就能看出阶层固化了。我们来看两类杭州人。第一类是老杭州人，特别是赶上了城中村改造的那一批人。杭州市从2016年到2020年拆掉了355个城中村，14万户家庭完成了征迁安置，少的是拿到了一两套安置房，多的是凭借着大家庭的人口基数拿到了3-4套。那在房价最疯狂的年月啊，这3-4套房就悄悄地把这些家庭送入了千万资产的行列。什么都不用做，一觉醒来财富就来了。经济不景气，外地来的杭漂租不起房子，那他们就把房租降一降，一个单间一个月从3000降到2500，那么一个月人家仍然有几万块钱进账，他们照样在西湖边喝茶啊。这就是潮水退去以后显露出的那个礁石，因为人家有实打实的资产兜底。第二类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杭漂，他们学历高，懂技术，出入在杭州未来科学城和奥体的高档写字楼里面，手里端着星巴克，胳膊下面夹着苹果笔记本电脑，看起来特别光鲜亮丽。前几年他们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做新中产，但是现在我宁愿叫他们金融佃农。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刺耳，但是我认为反而是准确的。中世纪的佃农是用劳动换取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权利，而当代的金融佃农是用房贷利息换取在城市的居住权利。差别在于，中世纪佃农所要付的那个租金是固定的，而现代的金融佃农，他们的合同是在收入最高时刻签下来的，一旦收入下降，那么这个利息就成了锁死他们的枷锁。以前在大厂月薪4-5万元，房子的月供是2-3万元，你还能剩10000多块钱潇洒。而现在被裁员降薪，你的月薪也就10000多块钱，那个时候那2-3万的月供就成了催命符。如果失业超过3个月，你的现金流就断裂了。以前的农民是为地主家干活，现在你是在为银行打工。当你以为在这个城市里拥有资产的时候，其实是负债拥有了你。1978年百老汇有一部音乐剧叫做《埃维塔》，其中有一首名曲传唱至今，叫做《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故事的主角是阿根廷前第一夫人埃维塔·贝隆，她是一个从农村私生女走到政治顶峰的传奇女性。不幸33岁那年她罹患癌症，临终前她对守候在宫殿外的人民说：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我从未离开你。歌很美，但是现实很悲剧。贝隆夫人死后，阿根廷踏上了漫长的衰退之路。我今天用这个标题并不是要把杭州和阿根廷对比，我想说的是那些离开杭州的人。大家还记得今天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吗？他后来怎么样了呢？他那套房子挂牌4个月之后以240万元价格成交，低于他的买入价190万元。在成交那天他没有哭，他坐在空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钱塘江，然后默默地买了一张高铁车票回老家湖南了，把一个刚开始就破碎的梦留在了一个刚崛起就衰落的城市。那这个故事是一位粉丝网友分享给我的经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